其实我跟那个男孩说，你不要走错班哈。Yeah. 好，我们先一同低头来开始祷告哈。父神，感谢你，我们觉得你留下宝贝的圣经给我们啊，这个是我花我们一生啊要好好去研读的，因为你的话语安地在听。圣经说，天地有一天要卷去，可是唯有珍惜你的话的永远长存。主啊，你的话到永恒，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啊、我们会很懒惰，但是主啊，让我们不是只有读，能够读得明白。就像以斯拉这个人一样，感谢你把这样的人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愿意花这个学期好好的来明白，借着他所讲的话进到你的心意当中。你赐福给我们这里每一个上课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在主里面的日子比较久，都知道圣经经卷的分类，对吗？那所以旧约的39卷，新约的只有27卷。那如果你稍微看左边的荧幕的话，你就知道哈，旧约的里面也是有分类的，从摩西五经分类到历史书，分类到智慧书，然后是大先知、小先知等等，哈，很容易记，5:12、5:5:12，这个数字也很容易记的。但是呢，因为今天我们讲那个以斯拉跟尼希米呢，是属于历史的部分。所以呢，历史的部分啊，你要知道它的定位，你就一定要对圣经的整个历史有一个的概念。我发现今天很多人读圣经老是读不明白，你知道为什么？跟他们预查的时候，他只读要来查经的那一段，所以呢，你解释来解释去，很浪费你的时间。他问一大堆的问题，为什么他问一大堆问题？他根本没有好好读过整卷圣经，所以呢，他没有其他的经文帮助他来解释他目前那个经文，这是对牛弹琴的。就好像今天你想要了解某一部分的这个武侠小说，突然之间给你中间的一段，你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结尾怎么样，请问你这个小说你看得懂吗？你是看不懂的，对吗？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它一条线过来的。你要对我们整本的圣经啊，创世纪也好啊，福音书也好，启示录也好，你要明白它，你必须要有整个的观念。所以你知道这一卷书在整卷的圣经里面它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不然的话你是永远读不懂圣经。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心追求神话语的人，你就要好好的要对整个圣经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起码就读一遍两遍。如果你跟过我们这个玛拿灵修，我们从2019年开始4年的时间啊，到今年2月我们把圣经都读完一遍了。当然你没跟上的话你自己吃亏了啊。所以我们要看历史书，特别是以斯拉尼西米那个白线，那我们就知道要了解圣经的整个历史。为什么呢？你常常听到一句话， History is his story， 啊，历史就是神的一个历史。那神的历史是什么？神的历史就借着他所选召的犹太人，跟后来啊，我们这些的属灵的犹太人，也就是世界的信徒。所以啊，你要明白圣经的历史，甚至世界的历史，我告诉你，你最好看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的开始是从圣经，世界的结束也是圣经。我这个人呢，是不爱念历史的，因为我对那些数字是不入心的，不上心的。这头进去，那头我就忘了，什么主前主后几百年，我常常都搞混。啊，这个文艺复兴是什么时段？啊，这个宗教革命是什么？我常常搞乱了，我都要回去看数字。可是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有一天这个世界的历史，并不是谁当总统呢，拜登之后是谁的，都不是， 是在神的掌管里面。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整体对圣经，也是就是教会历史的这个概念，我告诉你，你是糊里糊涂过日子。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圣经的历史，所以分开不同的时期。就好像我把中国的朝代放到下面给你做一个对比，你要知道中国的历史历代发生什么事情，你才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历史你才了解中国的文化。你要了解圣经，同样你要了解整体的圣经的历史。所以呢，希望啊好好的来听啊，好好来做一些笔记。 OK， 那我们来看，把它分成不同时期，最早的我们称它太古时期，因为实在最说到就是最原始的。你看到为什么我在主前47年打一个问号呢？是因为如果你按照创世纪的家谱，你把谁生谁，谁生谁，谁生了谁，活了多少年死了，你把它加起来呢，就大概有4000年。可是呢，这样算呢是不准确的。为什么？因为啊，他很多时候是隔代，有时候呢他说他的子也可以是孙，所以有很多这种的掺杂在里面的不知数。所以啊，比较保险的话是有人类历史的记载。我不是跟你讲什么恐龙啊这个化石，我不是跟你讲那些，我讲人。因为神的创造里面他的心意最主要就是人，其他都是点缀的。神是为了要创造人才创造这个世界给人。所以呢，人类的历史呢，如果把那个家谱再把一些未知的成分输进去，大概是6000年左右了。那我们也知道那个6000年跟很多人类的文化有文字开始记录啊、墙壁上面有些图案等等的，我们知道大概也是6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从这个面算就是亚当的开始。那我们知道如果好好看那个出来了那从亚当里面呢一直生了很好几代好几代。但是我们比较注意的就是创世纪啊记载到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家庭。那这一批人他的子孙啊，他亚伯拉罕生以撒啊，以斯玛利不算。然后呢，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然后最重要是约瑟把他的家人接到埃及去。所以这几个重要的创世纪人物称为列祖，所以他们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叫做列祖时期。那我们知道在埃及里面他们做奴隶受苦啊，本来约瑟在还好，但是圣经说有兴起不认识约瑟的，所以呢后来呢那些犹太人啊生养众多，神赐福给他们，就成为什么威胁。就像我们今天在湾区 OK， 人家对我们这个中国人啊，你其实去到有些的地方啊，他称我们是黄祸，对吗？啊，你这么学区给我们寄进来了，什么哪里跟他，其实也对我们防范也很高的，对吗？所以就成为他们的威胁。因此啊，摩西他们叫苦连天，摩西就啊，神听了他们祷告，请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呢，其实记载在摩西五经。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两个时期，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去读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好，给五经是这样来。但是呢，摩西只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没有带进迦南地。那个呢，是他的助手约书亚所做的事情。那约书亚带进去的时候呢，啊，约书亚只是当时那个迦南地是住了迦南人，所以呢，神让以色列人去，那是别人的地方。神是要夺回来，因就是很多的内战，对吗？你来抢我的地盘，那当时的人当然也抗议啦，所以呢就很多的战役。那这种的战役就需要有领袖，所以呢有士师的兴起。 OK， 所以士师记、约书亚记就是这么样来的。那士师记呢是记载了好多的士师，对吗？有12位，看你怎么算啊，底波拉也算进去。那俄陀涅是第一个，然后参孙是最后一个，打非利士人。 OK， 所以呢，有头有尾，那大概知道那里啊，就是300年时间。所以其实你看，蛮好算的。主前是6000年，然后过了2000年，再过了500年，再过了500年，就这样啊。就基本上面，我们用一个四舍五入的这个数字啊，其实就比较完整的，就脑筋里面就有一个概念了。所以这一段之后呢，就开始立了扫罗做国。人家说，哎呀，每一次打仗都要临时找一个的人来率领他们出去跟人家拼了。人家里面已经有军队了啊，为什么得有军队？因为他们先有王，就有将领，将领呢就一批批带下去，说人家来呢征服你，征服你，征服你。但是呢，这个以色列呢惯性是散兵游勇啊，都是吹个叫。好好，然后其他的人呢就聚在一起，临时打完仗又回家里面呢去做他的事了。所以他们说，我们要立个王吧。所以呢，这个事情上帝不喜悦啊。撒母耳那个时候呢是最后一个士师，也是先知，他是跨越两个时期的，他也不喜悦。可是呢，他遵着神的命，就立了扫罗来做以色列王。我们知道扫罗是不合神心意的，他做了王以后呢，有悖逆上帝的事情，所以神就另选了大卫。那所以当大卫逃了逃了逃了哈，我最近一直读诗篇，着我的灵修，看到他每一个地方里面，他心生他这种遭逼迫，很多宝贝的诗篇，就是我们今天遇困难的时候，就是保罗好像大卫把我们的心声给说出来了。那所以大卫哈是神选的一个君王，可是呢，大卫就把他的这个的王位交托了给所罗门。所罗门本来是神一个特别恩赐的王，可是我们知道他宠爱很多的妃嫔，那些都是为了要结交啊，他的国里面那么太平，就是我娶了你的女儿，你都不会攻打我啦啊，然后你进贡给我啦，那我要给你好处，所以这样的条件里面，但是呢，就引起了拜偶像。所以拜偶像的事情哈 ，OK， 当然了，从他们一进到迦南地，他们也有这种问题。可是呢，这个拜偶像的成为一种风化，其实就是所罗门开始的。所以因此呢，所罗门就之后的家庭就神把他的国给分裂。所以大卫的时期哈，这个只有一个国。可是呢，从所罗门之后啊，所犯的罪，那他的国呢，就有一部分就给了别的将军了。那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罗伯安跟耶罗伯安，常常有人搞错 ，OK， 也因为两个名字啊 ，Rehoboam and Jeroboam， 两个人，一个呢是所罗门的后裔，他呢是做了南国犹大。包括便雅悯支派，那其他跟他脱离的支派就组成了一个北面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国，就是以色列。好，那但是所罗门的事迹里面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他建了圣殿。因为我们讲到以斯拉记的时候是讲他们要回去建圣殿，所以你要知道说所罗门起码做了一个非常有贡献的，就是他建了神的圣殿。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历史书。所以你看圣经啊，从这个约书亚一直到那个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你读的就是涵盖我刚才所提的这一部分的历史，对吗？所以你要看圣经的时候明白哦，我在看什么，我从这卷书里面现在了解哪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图表不要给我扔掉，在你上面写个名字，给我捡到有你的名字的话，我就把你叫来在你面前训一顿。OK， 呀、yeah. ，其实很多圣经这些东西，我知道网络上面很多的资料，可是呢，这个花了我蛮多时间去做的，制造的。OK， 呀、yeah. ，所以呢，老师花了心机去做，其实当然自己得益很多，你花时间好去研究，对你的得益也是多。OK， 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分裂国了以后，我告诉你哈，就是因为所罗门的缘故，他们拜偶像的风气是越来越严重，因此呢，就一直拜，一直拜，一拜 ，OK。所以上帝就派先知，又派先知，派先知。就是先知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因为人不听话， 神要派他的仆人去跟他们来说神的审判，神的救赎。那当然呢，先知有很多嘛，那比较出名的就是以利亚，对吗？他哇，他的做显了很多神迹，他的徒弟以利沙比他显的神迹更多一倍。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何西亚先知呢以赛亚，所以有些是九世纪主前九世纪，有些是九前八世纪就有了，一直下来那个就是先知书的开始。 OK, so far so good。 好，那我们继续。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国哈、啊、到一个程度实在神太生气了，因为先知讲了老是不听，那上帝到最后的好像你跟孩子说了一次两次三次不听，到最后怎么就体罚，对吗？就是好好的罚他，让他能够明白你所讲的话是真实的。所以呢就开始了一些的帝国来抢夺这个以色列。那他们最北面的就是亚述。那我们知道国分成南北了，当然呢那个的帝国是在北面的，所以呢首先当央的当然也是北国。所以以色列是很早在722年就被灭了。OK? 好，被灭了。那我们知道灭的时候呢，亚述的那种的方式是什么呢？他们说是就是要把他的民族的人跟你混杂。OK, 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后来在了新约的时候呢，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的人，就是因为他觉得已经不纯种，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已经不是炎王子孙了，我们什么人呢？犹太人呢？什么血统都混在一起了，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就有这个排他性，有这个歧视的存在。那我们觉得这一段里面呢，特别要注意就是耶利米，因为耶利米就是在这一个南北灭亡的时候做先知的，然后讲一直在劝，他是被称为是哭泣的先知。可是呢所有的帝国啊，神说兴邦就兴邦，神说衰邦就衰邦，所以这个亚述后来被巴比伦给吞了，被巴比伦给吞了，所以呢就开始了什么呢？巴比伦帝国。 OK, 那北国虽然早大概100多年没有了啊，神因为跟大卫所立的约让他的子孙勉强的继续下去，可是因为所罗门的缘故，后来也是拜偶像拜得很厉害，终于上帝说 That's it, 所以呢就南国也灭亡了。但是因为之前巴比伦是灭了这个亚述国的，所以呢变成这个犹大神撒玛利亚也好耶路撒冷也好，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归了给巴比伦，因为他的这个帝国吞了你这个帝国，所以你所管的范围又属于他，所以就是开始巴比伦帝国的时候。 OK, 然后更注意就是所罗门的圣殿被毁了啊，我刚才提出说那个殿啊，所罗门建的，可是到最后他这个殿很辉煌的殿也被毁了。但是呢没有帝国是永远长存的，这个巴比伦也被马代波斯取代。我们曾经查过这个的这个的但以理书，记得吗？啊，他在那边酩酊大醉的时候，一夜之间噗，上帝来就把这巴比伦国给灭了。是这个历史上面是个非常特殊的事情，因为巴比伦是那个防御功能做得非常好的啊。可是呢好像说神要你兴就兴，神要你衰就衰。 History is history, OK, 那这一段的时间呢就是承接着这一个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可是最注意的就是先知书的那几卷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国家灭了，人被掳去了，耶利米留在那些留下来的残余的民当中里面写的耶利米哀歌。但以理很年轻，就跟很多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他是在宫廷当中写出在巴比伦皇宫当中里面发生的事情。而以西结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些平民百姓的当中里面，神借着以西结跟那些平民百姓来说话。你看到神很爱他的百姓的，无论你是留下来的，无论你是因为有才华被巴比伦召进去宫里面的，或是说你就是 散在那些的百姓里面，上帝都眷顾。好，所以这三卷书的先知书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它是在这个被掳时期的时候那些的代表作。那南国哈，犹大国是主后586年啊完全灭，但是之前这个巴比伦攻了好几次，每一次的攻围城都掳了一些人去，换句话说，他不是一天把你上的，他是灭气啊，烧掉你的那个士气，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所以呢啊，你看到哈，犹大 ，OK 啊，然后呢，把犹大的人600多英里啊，去到这个巴比伦帝国 ，OK。那所以第一批 OK 去的时候是什么人呢？就是如果你参考哈，我的经文给你写了，当这个约雅金哈。啊当这个末代皇帝的末代皇帝其实还有西底家，可是约雅金哈的时候呢啊，巴比伦来就把约雅金给贬了，然后就立了他的叔叔啊啊约雅金就是西底家做了那个王。可是那个时候他先把国家的精英有能的全部掳去，那但以理在其中，所以掳去的时候呢，他就养了这一批的人啊，这批人就是他后来的那种的参谋的人啊。然后呢，第二批啊，发生在啊灭亡之前一年啊，以西结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掳在他们当中。那个时候已经西底家做末代皇帝了，所以啊，这个以西结就站在那些被掳的普通穷的百姓的当中里面，跟他提到将来神的荣耀。所以神在不同的时期。说出啊，每一批需要被安慰、需要听的一些的信息啊。哦啊，对 ，OK， 好。那第三批就是过年一年之后啊，西底家想要带着他的那个飞兵啊什么去啊逃，结果呢就被逮到了，所以那个时候彻底的就被巴比伦来灭。那第三批的犹大人被掳的时候呢，他们就彻底毁了。圣殿啊，把圣城一把火给烧，从此就没有犹大国了。 OK， 所以这个是那一段的历史，为了让你能够体会他们的心情，那这个时候呢也是要对比一下诗篇里面所形容啊。诗篇137篇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啊，就记下他们唱吧唱吧，你们不是有圣经，你们整天唱诗吗？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然后下面接着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请用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罪行了，请用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意思说从此呀不唱歌，这是他们的心情。所以你不明白他们所经历的，你很难进入这个诗篇的状况里面去体会他们的心肠。所以读圣经啊，不要单单只读，你读不懂的，你体会不了的，你要前后的把一些东西拼在一起的时候啊，才有个全面的一个的概念。好，西底家我说是末代皇帝，所以呢那个时候耶利米啊一直啊就跟他们讲，70年以后你忍耐70年，上帝会将犹太人归回，可是他的话谁愿意听？你要我们怎么要去投降给别人呢？你这个卖国贼，我们要抗议到底啊！日本军打来了，我们要跟他拼了啊！但是呢，耶利米怎么劝他们呢？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继续以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就是已经被掳到别的地方了，并生存的长老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说，你们要盖房子，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不是娶外邦人呢，就是 娶回自己的犹太人啊，为你们儿子娶妻，使你们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要圣养众多，不至灭少减少。神去埃及，神要你圣养众多，神造了亚当夏娃，叫他圣养众多，神去到那里就叫犹太人圣养众多。我使你们所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因为那城平安，你们就得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啊，中国人，世界天涯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你去到那里的时候，也是要为你所住的城市里面求平安，不要整天在那边起哄作乱等等的啊，因为那个城得平安，你也得平安。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怎么在王宫里面好好的来得到他的位分啊，他跟莫迪改怎么样为犹太人来争取。我们看到但以理怎么在这个巴比伦的王宫一直到后来波斯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为犹太人来争取。 OK，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钉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是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人如果看这个时态时局政局，你会失望的，因为你的失望不是谁当了总统，所以以前那边吵得很愚昧，谁做了谁又怎样啊，是神来掌管，不是你以为什么什么就什么了啊。所以要神给的就是有幕后有指望，因为我们指望在于神。那神为什么要这个手段啊？要他们掳了70年，又把他们70年就放回来。神不单单就是惩罚，神是有管教，他的神的心意不是说你惹我发怒了，好，我给你的一点的颜色看。神永远都是挽回、拯救、除罪孽。所以呢，上帝的目的在这个被掳的70年里面做了10样东西，我只是列出8样的东西，是真的是使整个以色列的或是犹太人有改变。那这个你可以参考呢 Tedwell 的这个的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首先他们被掳之后从此偶像绝迹，所以你看到在耶稣的时代没有看到他们在拜偶像了，有没有？没有。 OK， 他们回去的时候彻底了，就除非他们要去娶外邦的子女，然后又其他的，可是从他们回去的时候呢，他们从此这个耶和华是永生神这个观念是非常强烈的，不像以前呢就立祭坛在青翠杆上面，然后就拜什么拜莫洛啊，把儿女金火都没有发生过了。会堂的兴起，因为呢你今天在掳到异邦，你的文字你的文化被淹没了，他怎么要保存我自己希伯来语啊？圣经的律法哈、啊，我们自己的文化过什么节？他们就兴起了会堂，所以会堂就是他们所谓的社区中心。你要懂你自己的文化，懂你自己的语言，学你自己的这种的传统，你就要在会堂。10个男人啊，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说会堂那个时候就这样兴起的，说为什么到了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去到无论是以弗所、哥林多，他先找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宗教有改观，圣殿被毁了嘛，不能够再献祭了嘛，所以说要么献牛献羊什么这都没了，没得献了。但是怎么样呢，他们信仰就趋于个人化，以前比较是团体要庆祝什么要做什么的，一年三节要做什么，他现在基本上面信仰就是个人啊，家庭个人的地区，重视律法，忠心维护律法，甚至愿意为律法牺牲生命。所以他们为什么一直这样去强迫去压逼那个的保罗，因为这个是他们的 identity， You take it away，等我们犹太人就没有 identity 了，所以他今天要抓住他这个东西咬的不放，所以他真的是这个的保罗为叛徒，职业转变啊。犹太人我们知道他其实都是农业的社会，更重要的是养的， 对吗？牛羊这样的。可是呢，你到了别的国家里面啊，那人家带来都是可能大城市什么，你做什么呢？你的职业就改了，他们就变成是有商业，甚至是有 trade 的。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呢，Noah's Bagel啊，他就做起面包店来了，他就开始那么缝纫衣服店了，他们开始什么卖金器银器，因为走那很容易带，你抓一几颗钻石就随身走了 ，OK， 你还在那边带什么大包小包的，犹太人就很能够转到，为什么他们会做生意 ？OK， 因为他们这一个的生存的这个的把他们整个的观念都改了。语言改变了，以前就是讲希伯来话，现在呢被掳到什么？掳到这个中东地带，那个地方里面呢，其实一直有亚兰语，亚兰语是在那个时候米索波达米那一区里面已经成型的一个语言。所以后来为什么到了耶稣的时代，甚至耶稣出来讲到，有些他讲的也是用亚兰语，就好像今天你的孩子在美国长大的，他不讲纯中文了，讲那种很怪的中文了，哈，有腔调的中文了，可是他其实也要讲什么英语，你也要用英语跟他沟通，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然后民族的团结，患难与共，抗拒一切分化他们的势力。所以他为什么政治意识那么强？我们已经是亡国奴了。哈，所以他很恨那些是游奸哈，那些替那个什么罗马政府来做官的那些的人。他说你怎么替别人来压逼自己的人呢？等等。所以他的民族团结精神是很强烈。OK， 所以为什么常常都有什么党、什么党、什么党 ？OK， 觉悟使命，好，以宣扬旧约信仰为己任。好，但是你不要以为说是这个保罗那种是要去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没有，他只是说世世代代啊都要传承他自己的这个旧约，因为在圣命记第六章什么听啊以色列啊耶和华是唯一的神，所以他们这个东西叫。所以后来你就知道有很多的犹太人不是穿的衣服那种带的什么呢哈，为什么出来呢？就是因为完全就是要着重于啊他们这个责任，我这个是我的使命啊，我把神的话带着金句上面，在那个门墙上面把它 literally 哈，这个字体化的来操练。 OK， so far so good， OK， 好，那我们继续回去。那当然我们这一个学期着重呢就是归回时期啊，这一段呢我特别涂了一个颜色，我们所讲的范围就是这一段，所以我说你一定要不能只是看这一段，你要明白之前发生什么事情，最后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知道这一段里面它究竟是为了将来铺了什么路，可是它补救了以前所发生的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里面有三次的回归啊，以斯拉记记载两次，一个是所罗巴伯带领的回去建圣殿，然后呢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就是有以斯拉要回去，以斯拉去呢是重整那个信仰的那个氛围，可是中间插了一个以斯帖，以前我教这个学期的时候呢以斯帖也在里面，可是因为那个内容涵盖太多了，以斯帖我们应该也在我们 homegroup 里面查过，所以你印象里面要知道以斯帖做皇后这个故事在波斯的皇宫是插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的中间 OK 要摆对位置，然后呢尼希米后来呢回去是建造城墙这部分呢就是南海会跟大家来讲。所以呢历史书的最后那几卷就是列王记上下跟这个历代记上下之后呢，以斯拉、以斯帖、尼希米就是涵盖我们这个回归的时期。所以为什么这个学期选了那两卷书来读？然后呢要注意下面的三卷先知书，你读这两卷书，你不可能不要回去去读这个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因为这三个的先知是特别对这一群人说话的。OK， 他不像以前神那个国家还没灭亡的时候派那个什么大先知、小先知那个以赛亚没有。到了耶利米之后，剩了后面的几个先知书，他是特别跟那些被掳的人说一些安慰的话。好。 让你们了解他们回去的心情。刚才让你们看他们被掳的心情，现在回去你看诗篇另外一篇啊，不是137篇呢，诗篇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啊，想都没有想过。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以前说我如果忘记耶路撒冷，我情愿那个舌头贴在上膛，我都不要赞美。外邦中有人说耶和华他们成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成了大事，我们就欢喜。然后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伏流，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呼的带禾捆回来。你要明白那个心情，那种的欢乐，那种觉得说是啊，终于去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啊，移民梦了，到了美国了。好，那再下来，我们要注意旧约就停了，马拉基是最后一卷书啊。所以呢，之后我们有一段历史，圣经没有，神沉默了很久。没有再兴起任何的先知或说的经卷记录一段的话。那那一段之后呢，啊，很重要的就是开始另外一个帝国，就是希腊。希腊把波斯马代给吞了之后，啊，就是希腊帝国。但是因为这段没有圣经的记载，所以如果要跟我去这个这个新约游中的话，必须要好好听导游或者看我给你整理的这个的所谓的 supplement 的资料，因为那部分要圣经以外的文献才可以让你明白啊。但是那个是也有一两百年的时间，蛮长的时间啊。所以呢，波斯败了给希腊以后，中间发生了一代接一代接一代的皇帝。我们知道哈，这个希腊里面最出名的是谁啊？亚历山大，对吗？亚历山大就是打到这个印度去，对吗？好，那亚历山大是把这个版图啊给扩大的，但是呢，这段的时间引发了他们又有一次犹太人的揭竿起义。就是叫做马加比事件，好，我待会多解释。这个马加比的事件回来的时候呢，彻底就把什么，把这个希腊的军赶出耶路撒冷，啊，犹太人，但是没有，他没有灭他的国，他只是把这些侵略我们的人赶出这个犹太省的时候，他们犹大帝曾经享受了几十年的这一个的自由，那个叫做 Hasmonean Dynasty 哈斯摩尼王朝。所以犹太人最后的话是自己也曾经独立过的，但是这段的历史很多人大概也不清楚，你去到圣地的时候呢，也会指出来给你看。这一段的时间重要的就是新约铺了路，所以你到了新约里面呢，有所谓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有这个爱尼西，有这个分瑞党，有希律党，就是那个时段起来的。因为政治因素、爱国情绪，被人老是这边统治的时候呢，下面就有很多的一帮一帮一帮一帮帮派，就像今天那个黑社会黑帮这样。这样所以你就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抗拒这些人，因为每一个人带着恩怨情仇， OK， 每一个人有他自己在尖的，所以呢，他就受着你什么方面的教导，他就要在你身上里面搞攻击。所以呢，我们先要回去停一停，看到还记得我们查了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时候说了，尼布甲尼撒当王的第二年，他灭了这个马代波斯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啊，不是，他灭了这个亚述之后 ，OK， 这个巴比伦 ，OK， 巴比伦呢就是那个金头 ，OK， 然后呢，接着就是波斯，接着波斯之后呢就是希腊，就是那个妖，对吗？然后一直呢就是罗马 take over， 然后呢到了今天呢有很多这个半离半贴，很多的解释又说欧盟又说什么不去搞它了哈。我觉得历史呢是就 progressive 的，它一直在进程，所以呢你要跟着跟着肯定是越来越明白，现在呢只是都是猜测的。但是呢这几个帝国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我跟大家提出来，要记住巴比伦灭了犹大，就好像是亚述灭了这个的以色列。马代波斯 OK 是有仁慈，他不像那种焦土政策把你烧过尽，他呢是很仁慈，他要怕你作乱，所以他的那个政策就是让你要做什么就给你做什么，你就不要搞乱就好了。所以呢祭司的王就让他们被掳的人回去建圣殿建城。希腊的这个帝国圣经没有记载，可是希腊发展到一个后面那个皇帝叫做安提亚古，这个人你要注意，因为他是敌基督的预表，所以他在这个历史里面所做的事情将来会重复发生，就是这个非常可恶的这个王才是引起了犹太人自己的揭竿起义的马加比叛乱。那这个的叛乱使他们享受了很短暂的独立，然后因到这个希腊被罗马帝国取代的时候呢，注意了，就是新约时期，就是耶稣的降生，就是有什么大希律啊，他的孩子什么等等的，那个就是新约教会。所以你把这几个帝国里面几个重点啊记在心中，那以后你就可以在历史上面一摆，你就知道哪个 fit into 哪一个。So far so good。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说历史是很重要的？你要懂圣经的话，不要只是看这一本圣经，你要对整体的有所的一个概念。好。那你看这些版图让你知道，从巴比伦到波斯马代到希腊到罗马啊，当然亚历山大是最厉害的，都打到那边去哈。OK， 东面哈打到西面，罗马呢比较的着重是在西面啊，欧洲今天的欧洲，这是罗马帝国这个扩展的一个版图。OK， 啊，但是呢，重要的注意就是那个红圆圈。大家的红圆圈代表什么吗？犹大省。OK， 你看到这个为什么在这个以色列？如果你去到，你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怪异的，就是什么都有一点点。为什么？因为它是前后被好几个帝国统治过，不用说之前还有埃及来攻击它，所以呢，它就留存了每一个人去那边就留存了它的一些的这个特色。OK， 那个民族的色彩，所以你就看到这么样一个小块地哈，就是上帝祝福给他们的了哈，前后好几个帝国就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来去去，这个就是今天的意思。你明白那个犹太人那种 survival 的那个 aggressiveness， 你就明白了。他如果不保护他自己，他就被人家打了。说今天这个小国为什么要自强奋勇啊？那我们特别要讲那个希腊，因为这段不在圣经里面。亚历山大呢早死，对吗？几十岁，三十几岁就死了，很可惜。他心里面讲说，还有很多天下没有打。他死的时候，手伸出他的棺木说：“啊，他要让他的那些人说，你看都是空的，我抓的都是空的。”他死了之后，他的国就被四个藏军所 take over 了，所以每人就一个 region 一个区，好，所以马其顿那边是 Cassandra， 然后呢，埃及呢是 Ptolemy， 然后呢，这一个的这个小亚细亚，就是今天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的土耳其那一块的那一带哈，就是这个吕西马加，然后呢，到了西流基就是北方王，就是这个叙利亚跟巴比伦那一块 ，OK， 就是这个西流谷哈。那你注意哈，下面西安，我刚才讲了，要明白这个安提亚的 Antiochus， 这个呢是预表敌基督的。西流古王朝发展到第八个君王哈，每人管他一小块，就是四个这个附庸国啊，每一个人自己管自己。第八个君王就是 Epiphanes， 他为什么叫 Epiphany？ 他自称他是神。你看到我就是上帝跟你休斯王啊，休斯王跟你们啊来显现啊。那个时候他们是罗马拜罗马希腊的神，然后呢，可是呢这个人呢是疯狂的，所以有人说他不是 Epiphany， 他是 Epimenes， 他是癫的狂的意思。他为了要彻底实施希腊化，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的厉害就是说他统治的地方就不许你学什么，就学希腊语，他要统一你，他要把那个文化，就像有点像那个我们的共产党的政策，对吗？他对犹太人极其的残暴，意图消灭犹太信仰，他掠夺圣殿财物，毁坏耶路撒冷，亵渎圣殿，在祭坛上献猪洒猪血，在殿中为这个修斯设立祭坛，废除了在圣殿中之礼拜与长献的燔祭，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禁止守节日，禁止守割礼，违者处死，焚烧旧约经卷啊，私藏经卷者处死，拒绝吃猪血或偶像之祭肉者处死。他用各种言行逼使犹太人放弃信仰，数万犹太人遭屠杀或被贩卖为奴。你可以知道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就革命了，好，就是马加比革命。这个马加比呢，他是在这个 City of Modin 这个摩丁城里面，他是一个老祭师，他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挨家挨户来强迫嘛，他突然之间不知道从哪里来这个勇气，是那些游监啊，那些帮助那些的希腊的人要来执法来逼害自己的人，他把那个人给杀了。他的儿子就是马加比，就是马加比。他这个揭竿起义的时候呢，他就把耶路撒冷跟附近的这些的城夺回来。那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个神迹的，你知道这个今天在那个挂历里面呢啊，他们庆祝一个叫做 Hanukkah。啊，这个叫烛光节，这个烛光节或是叫做修殿节啊。你看到很多时候，你去到那些犹太人去比较多的时候，他只有一个一个什么这个 menorah 那个灯拿出来卖的那个啊。听说就是因为这个橄榄油本来应该没有办法烧那么久的，可是他们要特殊的油去制造，所以呢他们在那边日夜祷告，居然圣殿的这个油没有，就是好像那个以利亚一样。怎么一个油倒进去了吗？它又满又满，一直直到他们那个油终于做出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神迹性的，就是发生在这个哈斯莫尼的王朝。那个时候他们想了大概将近80年的自由，可是呢，自由是自由了，到了后来那个罗马的庞毕将军来的时候呢，又把这个马加比的打败，因为其实他们当中里面有很多夺权啊。我们知道啊，父无三代，对吗？你一旦做了王的时候呢，你可能很真诚，你的儿子就差一点。我说为什么传承很重要？今天为什么那个陈正武牧师讲信息啊？你是好好的基督徒，你的孙子可能都不认，不是基督徒了，可能叛教都不一定，对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自己狗，你自己想怎样啊？你能够存留多少代啊？所以呢，庞毕将军把这个接管了以色列，那个时候呢，也知道犹太人常常很麻烦，久不久就，所以他就要希望找一个自己人管自己人。他们呢就找了希律，可是希律呢不是纯犹太人，希律是以东人，他有这个以扫的血统，犹太人觉得这是杂种，不服他。所以希律为了要讨好这以色列人，他就把那个圣殿呢 supersize， OK， 啊，因为他希望那个百姓，你看啊，我给你干那个那么辉煌的这个庙，比这个所罗门大多少倍呢？等等，所以今天你看那个哭墙那种堵墙，其实就是那么来自这个希律。所以希律建了很多很多的夏宫、东宫、夏宫。所以今天你去以色列那时候，你看到那一些个古迹，就是希律盖的。好，但是呢，重要的这一部分是基督耶稣的降生。那你这边看了基督耶稣降生，怎么主前6到4年呢？不是应该是公元一年吗？对吗？我们知道主耶稣出生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时代这个 marker 嘛。 可是因为呢，那些的教皇啊，在算一些的时间的时候呢，有时候算的不精准，所以历史家认为啊，今天的公元一年呢，其实已经是主出生以后的四到六年了。所以常常我们会把这个数据稍微也算进去。所以你看到今天有时候算一些什么保罗的时期什么东西，除非有非常清楚的这个这个历史文档，不然的话呢，有时候要有个大约的时候，是因为时间性嘛，都有点差距。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很清楚就是四福音了。所以你今天看四福音呢，基本上面是看希腊帝国之后，独立国之后的罗马帝国的时间。OK， so far so good。 OK， 好 ，Go on。那四福音我们知道，更重要的也记在什么呢？耶稣基督是怎么被钉十字架的？我们知道保罗是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几年以后才是在大马士蒙召的。那所以呢，为什么那些的人就 challenge 他的，你的使徒的权柄在哪里？你都没有跟耶稣交接过。他说我直接领受到从耶稣从天上来的意象。 OK， 然后呢，犹太人又叛乱了。犹太人呢，为什么是去到哪里都挺讨人厌的？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就是老是revolt， 所以呢，到了这个主后64年，实在彻底受不了了。OK， 对，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说那个圣殿不是70年之后烧了吗 ？OK， 所以啊，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的时间，我们知道基督徒受的逼害很多，特别我们知道很出名的尼禄王，对吗？啊，那真的就是他们拿到这个兜兽肠，然后烧死你啊！真的就是要逼害啊基督徒。所以很多残暴的君王啊，你看那段时间蛮长的啊。然后呢，异邦就兴起了，奇奇怪怪，因为这些使徒所留下来的书卷啊，也只有那么多。慢慢之后呢，就有人补充啊，彼得又写了什么，谁又写了什么，多马又写了一个多马福音，很多杂乱的东西就慢慢产生出来。这些教父就是要为了真道来争辩，所以呢，就有很多所谓的信条 ，OK 啊，慢慢呢就开始要去为圣经来做一点的辩护。那一段时间，为什么保罗写那么多的书信？因为什么诺斯底派啦，各里奇奇怪怪啦，拜天使啦，给死人死的人来受洗啦，全部都出来。所以保罗讲到说，基督没有复活吗？还有争议吗？他就写的这种书信来勉励啊那些的信徒。好，然后呢，我们知道到了约翰最后写的这个启示录，大概主后100年、110年左右呢，圣经整本就完了。好，我们知道在那个希腊国之前旧约就没有了，对吗？然后中间沉默了一段时间，就是四福音。四福音记载了耶稣的出生跟耶稣死了以后啊，然后接着呢就是一些新约的书卷要承接那些人的教导，多余的解释，然后呢到了最后预言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怎么样的时候呢，整本圣经就结束了。好，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历史啊，圣经的历史。可是呢，不要只停留在这里，因为今天很多人问，哎呀，这个什么摩门教怎么来啊？那个就是要接着后面所要发生的历史了。这个回教又怎么一回事情呢？啊，怎么变成今天的那个中东全部都是回教国家？那这一部分呢，你也是要去参考圣经以外的历史的。但是如果今天你去走访圣地，或是到访那个土耳其希腊，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的痕迹。但是在那个回教还没有兴起的时候呢，中间哈，我看了，哦，对，特别提一下关于巴勒斯坦哈，那那个他们彻底把犹太人赶走哈，所以犹太人就去到什么，有些逃到我们中国去了哈，我们中国有一些地方是犹太村，那当然他们跑的最多是什么，西方啊，欧洲啊，所以后来他们有些犹太人逃亡这个欧洲的历史，才有这个希特勒起来了，到最后那么又复国。OK， 那个是有些另外一大部分的历史。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国教时期这一部分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君士坦丁他做梦看到一个记号 ，OK，Kairo 哈啊， 那人他问他的参谋军说，这个是基督教的记号，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他看到这个梦就说，这个会号会使你得胜，所以呢他胜了，所以那个君士坦丁大帝就开始了这个强大的国，他这个的国呢就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啊。这个时候呢，当然呢所有的人都抢着要进这个基督教了，因为皇帝都要信这个教，你还不信这个教。但是呢国教一定呢就有很多很多黑暗的事情发生，所以今天里面能看到这个很多的信条，最重要就是要注意绿色的罗马国分裂。以前呢有教廷，知道什么叫教廷啊？就是说这个国教可以有自己的君的啊，君的。你今天不是看到在这个梵蒂冈里面，我去参观梵蒂冈，看到那些瑞士的人不是穿着那个很奇怪的彩色裙子在那边去保护那个，你都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他是自己，我有兵的，国王有国王啊，国家的。我这个皇庭呢，我这个教廷呢，有我自己的兵的。而且当时那个欧洲里面哈，他们那个皇帝做完需要这个教皇来祝福他，教皇如果发脾气废了你这个王，你就不能做王了啊！你不知道那个教廷那个时候那个势力发展到那么大的威力。 OK， 所以呢西罗马哈跟这个东罗马呢就有这个的分裂。为什么？因为君士坦丁后来迁都，他本来是在罗马做王的，可是因为他的版图一直往东边扩展啊，去到东方了，所以呢他就选了伊斯坦堡。伊斯坦堡是今天的名字，伊斯坦堡的前身叫做君士坦丁堡啊 Constantinople， 这个名字太长了， It become Istanbul。 OK，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因为隔了海洋，所以呢你这个西方的罗马管来管去都管不了这个东方，因为他自己有开始有自己的教皇啦什么的啊等等啦，所以呢有开始的教廷，两个就是因为一些所谓的这个原则啊，这个教条的原则，其实呢是这个啊政治的因素，就正式分裂。分裂之后呢，他们就说我们是正宗，我们叫做希腊东正教。So Greek Orthodox Church 是这样出来的，我们才是正宗的啊。但是罗马保持呢，就是 Roman Catholic Church。Roman Catholic Catholic 这个字呢，就是 universal， 因为君士坦丁说，我的版图里面只有一个教，这个教呢是宇宙性的，叫做 Catholic。所以天主教是去到中国的时候才被称为天主教。天主教的其实真正的 correct 名称是大公教会，懂了吗？啊，把历史都搞清楚了哈。好，然后呢，就是开始有 Byzantine， 有没有听过拜占庭 ？Byzantine， 因为这个 emperor 分两边了嘛，啊，所以呢，今天的在欧，你去意大利什么这些，还是罗马的天主教，可是今天你到了希腊、土耳其啊、苏俄，你看到是什么？Orthodox Church， 因为东方就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统治。但是呢黑暗时代也来了啊，有很多什么卖赎罪券啊，那些的教那神父跟修女很多的丑闻啊等等。然后因为呢穆罕默德起来了，穆罕默德从那个沙特阿拉伯他兴起了一手可兰经一手镰刀，所以呢他呢其实是政治因素加上宗教的因素，他是政治因素要打了那些地方，用宗教的因素要把他们那些不同的民族统一起来，所以这个就是回教的兴起。那我们知道回教的哇，像一个龙卷风一样，把中东很多的地方，包括保罗辛辛苦苦啊去那边传道的土耳其啊，全部都变成回教。更重要呢是那个犹大省，就这个巴勒斯坦地被回教徒占领，所以啊罗马天主教不甘啊，他就有十字军东迁，主角西方的国家用这个所谓的信仰的名义，我们要把这个圣地夺回来，因为现在变成回教了， 圣经应该是属于基督教的，就是一次两次三次，那中间里面发生很多是杀了很多的犹太人，杀了很多的回教徒，所以你知道今天那种情仇恩怨，跟你死过拼来的，抢地又抢什么，但是 in the name of God。 好，所以今天很多的政治因素就是这么样子的。 OK Alright， 所以很可惜巴勒斯坦土耳其沦陷了。好，到了这个马丁路德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他自己是天主教的神父，可是呢他自己没有办法能够驱走心中里面那种犯罪的意念，所以他用鞭来鞭策自己，直到他看了罗马书，原来是因信称义，突然之间恍然大悟，说他发现天主教因为成为国教的缘故，很多走歪了对圣经判道的一些事情，他就钉了95教条钉在那个门里面。OK， 然后呢就开始了有这个宗教改革，但是马丁路德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就是把圣经普及化，他把圣经翻译成当时那些不太怎么识字的德国人可以明白的德文的圣经，更重要是他写了很多的诗歌，因为他觉得很多人不读字，可是他写诗歌，用诗歌来教导教义，因为歌人家会唱，字可能不会一定要念，那个呢基本上面就是宗教改革。 OK， 好，我先停到这里，其实下面还有一大串的这个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要怎么样怎么怎么 but that's another thing， 那个是另外一个讲座，那个是所谓的这个圣地春秋。 OK， 呀，那个圣地发生的怎么你走我真的那个东西是 completely a different workshop。Any questions so far？ 对圣经里面有一个的轮廓是吗？我知道你离开这边就忘了。OK， 所以为什么要留着这个东西啊？你看一次你就记得吗？不会的，中国的历史那么悠久，你上一堂课你完全记得，你不可能的。可是要好好把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化背在脑筋里面。OK。我觉得有这个以斯拉的结论，我想可以留到下面一个哈。我的内容很丰富的，所以常常会拖堂，所以请大家呢包含一下。OK， 因为太多了讲不完了，所以可能这个东西要下次接，这个东西要下去接。OK， 你私底下对刚才我讲的这个东西有问题的话，可以问我。我知道你那边很多空白要你自己填，对吗？OK， 但是这个呢都在我们网站上面，你自己家里面喜欢的就用你的彩色油墨来打印吧。 OK， 好，我们一头低头来祷告。主啊，你是操纵历史的，我们可能对很多的历史，西方文化中方文化都很混淆，更不用说我们的下一代，但是主让我们对圣经的历史一清二楚，因为你是创始成终的，怎么开始要怎么结束，让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永恒的话，我们是浪费我们在世的光阴啊！我们生的日子不知道还有多少，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国，信仰已经不像样了，但是主求你让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坚守着赞美你。 You are the historyGod of history， 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